第52集。自从在植物园与比尔盖隐交谈过后，我就做起了噩梦。梦中的天空被什么东西覆盖，血雨从天而降。我委身于这样的城市角落中，被巨大的失落感淹没、击垮，寸步难行。即使在床上醒来，噩梦中的感觉也依然挥之不去。我急忙拉开窗帘，望着窗外的天空，才感觉终于松了口气。夏娃·玛丽·克罗斯来我住的地方找我，立刻发现我脸色很不好，并为此忧心不已。偏偏这时候赶上房东来催缴房租，我说现在手上没钱，然后就准备打发他回去。可是夏娃却从自己的钱包中掏出了几张纸币交给房东。
这些够了吗？
房东拿到钱总算肯离开了，却还要在临走前瞥我一眼，眼神仿佛在谴责我这个连房租都要恋人来付的没出息的男人。我咂了咂嘴，心中大骂，这种破房子我早就不想住下去了。然而我连搬家的经费都没有。夏娃陪我到公园散步，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，一起看着眼前跟狗嬉戏的小孩子。我对夏娃说，我到植物园跟比尔盖隐聊过了，真是个有趣的男人啊。
能告诉我你们都聊了什么吗？
一些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的东西，还有伯恩斯坦夫妻的事，也许都是他编的吧。
那么这次的取材就算结束了吧，下次休息时我们去游乐园玩吧。
好啊，不过在那之前我还有点事要调查一下。他走以后就剩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，于是我拿出从植物园的仓库中拿到的信封，再次看起来。致亲爱的詹姆斯·伯恩斯坦先生。到底是谁送来的这封信呢？看起来只是张音乐会的招待券，但既然被藏进了密室中，那就一定不是普通的音乐会。我想起了比尔·盖隐所说的人体乐器，该不会真有那种事吧？我将信将疑地摇了摇头。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下粘在信封上的火漆，值得庆幸的是，火漆并没有被破坏，还是可以辨认出上面烙印的徽章。一般在封印这种火漆的时候，使用的都是代表寄信人家族的徽章。为了方便调查，我将那枚徽章拓印下来。突然间，我觉得火漆上的徽章非常眼熟，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最后只能归结为那是某个企业的公司标志，而我应该是在无意中见到过他家的招牌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很想去一趟伯恩斯坦夫妻居住的宅邸，看看那个藏着各种小爱好的密室。然而，恐怕对方是不会搭理我这种无名小卒的，一定连门都不让我进。于是我决定去招待券上记载着的举办音乐会的地方看看。我想向居住在那周围的人打听看看，问问他们以前这里有没有举办过什么音乐会，说不定会有些收获。哪怕是让我见识一下那个场所是什么样的，也能帮助我联想一下送出这封信的到底是个怎样的人。或者说不定还能找到使用火漆上的徽章作为家徽的家族。我在地图上找到了音乐会地址所在的镇子，距离这里开车大约3天的路程。 我跟夏娃玛丽克罗斯打过招呼，让他帮我看家，然后便赶往自己就职的那家狗屎出版社的狗屎编辑部。找到编辑主任后，我跟他说自己正在写一篇关于詹姆斯·伯恩斯坦丑闻的报道，希望能从他那里预支一部分取材费用。然而他给我的回答却是 No。
你真以为我会付钱给你这种三流垃圾记者吗？反正不过又是些捏造出来的假新闻而已。
我没法说得太细，不过这可是惊天猛料。行啊，你要是不肯给钱的话，我就去找其他大出版社了。再见了，就算到世界末日，也不想再看见你了。编辑主任啧了一声，从口袋中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，朝我扔过来。
要是最后你什么都拿不出来，我就再也不会用你的报道了，而且我会让你在业界身败名裂，到时候谁也不会要你的。
那可真是承蒙夸奖了，不用再看着你的脸，真是天大的好事。我将纸币悉数捡起，对着编辑主任的背影比了个中指。这下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我驾驶着停在出版社地下停车场中的汽车，踩下油门，旋转的轮胎摩擦着地面，腾起一阵烟雾。驶离小镇，我沿着荒芜的小道一路向北。行进中，太阳逐渐西沉，我在路边找了间便宜的小旅馆住下，又去附近的餐厅随便吃了点三明治。第二天还是继续赶路，中途时不时停下来看看地图。那个寄给詹姆斯·伯恩斯坦的信封上写着的地址在一个临近湖边的镇上。我用手指沿着地图上的道路捋下来，想确认自己离那边还有多远。第三天，车开上了山路，道路两旁排列着针叶树林，阳光被树木遮挡而显得有些昏暗。翻过山顶，驶入下坡路后，车窗外的景色突然腾起了雾气。车在一片白茫茫中开了没多久，便到达了湖边的小镇。信封上的地址就在附近。沿湖边林立着一些租船店和野营帐篷。我一面比对地图，一面寻找举办过音乐会的地方。我猜想着那种地方应该会有能够承办音乐会的设施，室内音乐场馆、歌剧院之类，或者是供业余乐队演出的餐厅，总归是类似的场所。然而这边一样都没有，充其量就是个只有飘着雾气的湖面和布满针叶树的萧条乡间。也可能在寄那张招待券给詹姆斯·伯恩斯坦时有过这种建筑，只是现在已经被彻底夷平，不留半点痕迹了。我在湖畔看到了一家餐厅招牌，于是在那附近的停车场下了车。餐厅旁边有个木质秋千，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在边上跟自己的洋娃娃玩过家家。店内有几位老人，男男女女都在抽着烟聊天。我来到柜台前，跟脸色差到犹如死人的女店员点了一份三明治。说起来，想跟你打听件事，听说以前在这附近举办过音乐会是吗？祖父生前跟我说起过这个小镇，我也是突然想起来的。我尽量假装随意地跟店员搭话，也用同样的方式问了周围的老人们，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。我还问了招待券上的地址， 但大家都说那里除了一大片针叶林以外什么都没有。最后我只好向店员和老人们解释说，可能是祖父把这里跟其他小镇弄混了。